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西方施压加上俄罗斯捆绑，不堪重荷，习近平疑似一夜白头。拜登警告制裁之后真正粮食短缺，全球经济代价中共亦躲不了。隐形十二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短暂露面，美俄会晤，俄罗斯少将突然失态，批评忽视中共的渗透。美国议员敦促司法部恢复一项倡议。北韩再射洲际导弹，韩国海陆空飞弹反制。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中共正承受美国、北约和俄罗斯的两头压力，处境相当尴尬。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 Colin Call 24号指出，和六个礼拜或六个月前比较，普京对乌克兰所采取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中共的战略负担，不堪重荷。在24号，美国和欧盟等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出席了北约 NATO 七国集团 G7 和欧盟峰会，密集讨论如何应对俄乌战争。30个盟国除了呼吁俄罗斯立即停火并撤军之外，还特别地点出中共，警告他不要站在墙头两边倒，真正地促进和平。北约峰会的前一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责中共对俄罗斯提供政治支持，包括散布公然的谎言和错误信息。拜登在欧洲紧急会议的空档期间透露，针对北京向俄罗斯提供援助的可能性，他上个礼拜已经和习近平进行了非常直接了当的对话，确保他理解帮助俄罗斯的后果。如果中共当局执意在这些目标上推进，已经将自己置身于重大危险之中。拜登表示，中方明白他的经济未来和西方的联系比同俄罗斯的联系更紧密。而在有关 G20 峰会是否应该将俄罗斯剔除出去的问题上，估计到中共可能提出反对。拜登政府表示会呼吁欧洲盟友公开发声，警告中共不要同俄罗斯站在同一阵线。而习近平在承受欧美上述众多压力的同时，俄罗斯亦正在对他施加压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 Maria Zakharova 23号在 Telegram 上警示北京，他说看来美国是有意惩罚中共的中立立场，他们想撕成碎片的下一个目标是北京。扎哈罗娃还表示，美国在疫情问题上指责中共，又指控北京对维吾尔人犯下罪行，强加单边制裁，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 Magnitsky Act 对付中共。同时扎哈罗娃又称赞中共没有追随美国的主流脚步，被束绑手脚。俄方采用一边恐吓另一边氹的口气，明显是担心习近平为利益倒向西方，并想要同中共继续做捆绑。外媒认为这么多重的压力无疑令同俄国互相承诺有无限制伙伴关系的中共尴尬无比，令中共的战略越来越不堪重荷。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23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现在北京八宝山的一个葬礼，栗战书、汪洋等亦一同参加。在中共官媒发布的照片中，习近平的外貌发生明显变化，头上大片的白发分外显眼，和以前相比被人一夜白头的感觉令外界惊讶。一直以来习近平被外界的感觉似乎并未刻意染发，头上虽然有一些白发，但并不是那么显眼。联系到中共最近仇视不断，俄乌战争各方施压，中共内部的内斗令习近平权力结构出现裂痕，以及最近的东航诡异坠机事件，因此习近平的这种一夜白头，外界相信都显示出他本人以及中共当前内外交困的艰难政治处境。霍士新闻报道，拜登在24号在同其他世界领导人会晤之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政府实施制裁之后，粮食短缺将成为现实，制裁的代价不仅仅带给俄罗斯， 亦影响到好多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和美国。拜登提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一直是欧洲小麦的粮仓，他和其他领导人在 G7 中就增加和传播粮食生产的必要性进行了长时间讨论，一起研究如何帮助缓解和粮食短缺相关的担忧，并敦促所有欧洲国家和其他所有人结束贸易，限制向国外运送食品。白宫新闻秘书沙奇 Jen Psaki 这个礼拜曾经表示，美国人不太可能面临粮食短缺之后，这次拜登却警告，对俄罗斯经济制裁之后，将对美国和欧洲国家产生真正的粮食短缺的影响。报道称，随着战争继续蹂躏乌克兰，美国人特别是那些靠薪水过日子的人，开始感受到半个地球以外的冲突对他们的食品价格造成的财务压力。消费者可以预期他们的杂货账单在未来几个月内会上涨。供应链专家告知霍士新闻，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因为我们每日都在关注通货膨胀率几乎达到 10%。 美国之音亦报道，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由此可能对全球经济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带给全球经济代价，而中共亦躲不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专家亚尔登表示，有迹象表明流入中国的资本正大幅下降，已经看到这反映在最近几日中国市场的疲软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目前战情胶着，有消息称因普京对战果不满发起内部清洗，而最应该负起责任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Valery Gerasimov 都已经长达12日没有公开现身。正当外界对绍伊古的行踪和安危纷纷猜测之际，他在24号出现在俄新社 RIA 的电视画面中，和总统普京举行视像会议，疑似辟谣。俄罗斯官方释出了普京和一线高官讨论国家安全策略进行视像会议的影片。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会议开始前，当所有官员都出现在画面中之后，唯独绍伊古的位置始终是一片漆黑，之后画面摇动了一阵间，先至出现了绍伊古的人像，但外界质疑这个绍伊古恐怕只是录影存档，整个视像会议恐怕是假的，因为这段影片始终没有公布声音，因此无法得知绍伊古在会议上有没有开口讲话。至于绍伊古13日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俄国官方解释国防部长不需要经常在媒体镜头前，但报道称俄军已经截选超过15000名士兵的消息，加上不少情报提前被泄露，因此普京对绍伊古产生疑心，并列为可疑人物亦不是无可能。另外，美国和俄罗斯负责军事事务的官员上个礼拜在莫斯科进行的一次面谈，亦暴露出俄罗斯军方官员的一些状态。美国媒体在24号报道，在这次会晤中，俄方代表国际合作总局 Main Directorat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副局长伊林 Evgeny Ilyin 少将被一名美国官员随口询问他乌克兰家庭背景时，平时态度冷静的伊林突然面红，激动地表示他的确出生于乌克兰，之后随家人搬到顿内茨克 Donetsk 在当地求学。伊林最后表示，乌克兰目前的局势好悲惨，他感到非常沮丧，未同美方握手就离开现场。美方代表表示，这些官员对目前局势感到痛苦，很明显俄军并非仅有前线部队出现士气问题。美国国会众议员安迪比格斯 Andy Biggs 日前尖锐指出，美国热衷于关注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但前总统川普通俄门最后却被证实是子虚乌有的不实指控，而中共渗透和干预美国内政这个非常真实的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比格斯在22号对英文新唐人表示，俄罗斯和川普竞选团队的勾结被证明根本不是真的，但我们却忽略了对渗透美国的选举系统和损害美国的选举诚信。中共亦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抱有企图和野心。比格斯认为，俄罗斯的渗透和中共相比是相对较细，原因是美国和他的机构，包括我们的经济机构，和中国之间有一个大得多的相互联系的网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如此巨大、广泛和深入，为外国的不良行为者提供了机会，可以渗透到美国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网络中。他赞扬川普试图压制美国对中共的依赖性，为了减轻美国对中共的过度依赖，比格斯主张将位于中国或和中共密切相关的美国经济机构、公司和制造业迁回美国，这也是川普总统非常努力想做的事情。比格斯还描述了和中共脱欧的好处。首先，此举支持了美国的自给自足，过分依赖中国的缺点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被大大暴露。同时，美国的经济独立向中共传达了有力的讯息。另外，在24号，以卢比奥 Marco Rubio 为首的八名参议员敦促美国司法部长加兰 Merrick Garland 正式承认中共对美国进行的间谍活动已经构成国安威胁，并为此重新厘清优先顺序。他们在一封信中表示，由于拜登政府最近决定终止司法部 DOJ 的中国倡议 China Initiative， 可能令美国无法有效地打击中共的国际间谍活动以及压制意见人士的行为。这项川普时代的反间谍运动目的是防御全美国地的中共经济间谍活动，并保护美国尖端知识产权免遭盗窃。这些参议员指出，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关键时刻，美国司法部却决定终止中国倡议，并选择了一个模糊的打击民族国家威胁战略。他们敦促司法部正式承认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并重新确定他的优先次序。议员们批评拜登政府结束该计划的决定是一个软弱的表现。火纷飞，北韩亦乘机作乱，3月24号再次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是今年以来最少第13次的导弹试射。韩国军方亦随即采取相应军事措施，海陆空发射飞弹反制。据韩国推测，北韩发射的这枚是火星17型新型洲际弹道导弹，飞行了1080公里，并到达6200公里的高度。日本国防部表示，这枚飞弹飞行约71分钟，跌落在北海道道岛半岛西侧大约150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海域内。韩联社表示，如果北韩发射的确实是火星17，将会被视为踩红线，美国和韩国可能会采取强硬措施应对。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这是平壤从2017年以来首次发射威力如此强大的武器，他指这是金正恩主动撕毁向国际社会的承诺，亦违反联合国的制裁禁令。文在寅在同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紧急会议。不仅如此，法新社报道，韩国军方亦自海陆空发射飞弹予以反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